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坚持给民众讲真相，山东张培爱被诬告到检察院；重庆法轮功学员全启明遭5年冤狱折磨；山东省监狱区长王传松迫害法轮功学员恶行被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74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培爱女士，因为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日前被当地国保警察诬告到检察院。张培爱修炼法轮功前，曾经患严重的胃病20多年，胃部整天疼痛发堵，不能吃东西，折磨得他生不如死。他同时还患有神经衰弱、腰腿痛、胸闷憋气等疾病，中西药吃了不少也不见效，人瘦的只有70-80斤。2004年，张培爱开始修炼法轮功，仅仅十几天的功夫，他的胃病和其他疾病就神奇般的全好了，脸色变得红润，身体有劲了，走路生风，上楼上多少层都不累，他高兴的心情无以言表。此后，张培爱不顾自身安危，在中共正严厉迫害法轮功的时刻，一次次把法轮大法美好的真相讲述给周围的百姓，告诉人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遇难成祥，躲避瘟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能保平安。因张培爱坚持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多次遭警察绑架。2022年4月24日，张培爱再次被镇江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镇江路派出所12天。目前张培爱被劫持到即墨浦东看守所非法关押，警方至今不让家属会见。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法轮功学员全启明女士曾被迫流离失所13年，2016年被绑架诬告，后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在重庆女子监狱遭受了种种残忍的迫害。以下是全启明讲述他被迫害的亲身经历。1997年，我因为严重的肝病，乙肝、肝大、脾大，中度脑震荡和妇科病，吃药无效，躺在床上生不如死。一位法轮功学员跟我说，法轮功能救我。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就开始阅读法轮大法书籍，练功，按照书中要求的去做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知不觉中，我的精神越来越好，慢慢的能起床了，能做饭了，还能下地干活了。我高兴极了，庆幸我得到了这么好的大法。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打压。当年11月，我去北京上访，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就被花溪派出所从北京驻京办劫持到重庆巴南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2016年7月，我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法院枉判5年，在重庆走马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因为我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千古奇冤等口号，被近十个狱警殴打，他们抽打我的脸，拧我的嘴，扇我耳光，用胶带把我的口封住，给我戴上手铐。狱警指使几个犯人把我穿的衣服扒光扔掉，强行给我穿上囚服。包家犯人们叫我背监规，写自己是罪犯。我说我不是罪犯，不背监规。他们就辱骂我，不写就打，连续24个小时不许闭眼，不许上厕所，身上到处都是淤青斑。我被强制坐十分窄小的板凳，一坐一整夜不许动，有时被罚站军姿不许动。长时间的站立，我的两条腿肿得比牛腿还粗，脚掌也红肿发胀，走路穿鞋都困难。因为不许上厕所，我就不敢喝水，不喝水就解不出大便，整整18天不让上厕所，导致我整个脸部发黑，肚子鼓得硬邦邦的。中共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极其残酷。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监狱11监区区长王传松 对所辖监区人员疯狂奴役，法轮功学员龚丕济被迫害致死。王传松，山东临沂市人，2020年7月22日开始任11监区区长后，强迫所有人员早晨5点起床，中午不许休息，晚上加班到七八点钟，最长一次加班到下半夜一点半，并且干活量翻番，从开始一天400的量，后来加到1600。王传松指使犯人对法轮功学员曹国珍、郑旭飞、杜以和、张义成等人暴打、铁椅子酷刑迫害、威逼强迫劳动。曹国珍被打掉八颗牙齿，郑旭飞、杜以和先后被关禁闭室，绑在铁椅子上，用约束带绑紧，手在背后，脚向后用绳子绑紧，整个身体后仰，头用绳子套住后仰，抬不起来，椅子后倒。然后犯人用一支笔放在两指中间，握住两个手指，用笔在两指之间转动，手指马上就肿起来，再用笔使劲划两侧肋骨，强迫法轮功学员写放弃修炼的所谓武书。法轮功学员龚丕济是山东省青岛市退休上校军官，退休前任山东省预备役高炮师副参谋长。2018年龚丕济被法院枉判7年半，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遭受迫害，期间龚丕济多次被酷刑折磨，狱警指使的打手犯人多次扬言折磨不死就行，让你生不如死。2021年4月12日原本身体健康的龚丕济被迫害出高血压，引发心肌痛吐血身亡，终年66岁。王传松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法轮功学员在四国首脑会谈期间讲真相；澳大利亚墨尔本华人区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市长议员致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22日至24日，日美首脑会谈和日美澳印四国首脑会谈在日本举办期间，东京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会议室堂前举行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系统性迫害，以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非法监禁和活摘器官等罪行，希望能引起四国首脑会谈的各国官员以及民众的关注，帮助尽早结束这场已经持续了23年的人权迫害。学员们在国会前打出写着天灭中共、结束迫害等字样的横幅，展示中共酷刑折磨学员的图片，并在人行道旁派发真相资料，和前来询问的民众交谈，讲述法轮功的美好与迫害的残酷。路过这里的高田先生对学员说，我对法轮功很了解，我也多次听过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我认为放任中共就如同纵容，如果不早点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们的今天就是日本人的明天。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22日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华人居住的白马市博士山区购物中心举办活动，与当地民众共同庆祝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恭祝李洪志大师华诞。白马市的华人居民人口约占 22%， 是大墨尔本地区乃至维州最大最著名的华人居住区。法轮功学员以功法展示、天国乐团的演奏以及舞蹈、演唱等节目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吸引民众共襄盛举。白马市副市长马苏德女士在集会上宣读了市长刘玉婷女士的贺信，贺信中说，在此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庆典 即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之际，我愿与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及所有法轮大法修炼者同庆同贺，并警示佛学会对社区的贡献，同时对于我们探索人生或探讨如何适应后疫情时代的世界而言，真善忍的宗旨是极为重要的价值观。白马市议员罗曼表示，自己能来参加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非常开心。罗曼认为，法轮功学员在全世界宣扬正义的勇气和使命感非常了不起。他说，法轮大法把和平与健康带给了人们，修炼者都能从中受益。罗曼还提到，自己有幸观看了今年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墨尔本的演出，他称赞演出让他感到无与伦比的震撼，精彩的中国古典舞真正展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最后，罗曼向世界法轮大法日表示恭贺，并希望明年还能获邀参加这一庆典。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646亿。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手术后残障两年修大法身心巨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安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0日。东北某地有个年轻人，名叫吉顺，今年38岁，原本是大货车司机。吉顺33岁那年突发脑出血，做了开颅手术，命是保住了，但是手术后吉顺被各种后遗症折磨得苦不堪言，术后近两年他的生活都不能自理，生活完全靠母亲伺候。就在吉顺母子俩人生最黑暗，看不到一丝光亮的时候，他们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通过学法练功，不但吉顺的身体得到了神奇般的康复，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一，突发脑出血，手术后身体残障。2017年，吉顺才33岁，6月的一天，他在家里带2岁女儿的时候，突然倒地，口吐白沫，吓得小孩哇哇大哭。吉顺拨通了亲人的电话后，就不省人事了。后来经医院确诊为脑出血，马上做了开颅手术。一年前，吉顺的父亲因癌症去世，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吉顺没有医保，治病全部都是自费。幸亏吉顺母亲娘家的兄弟姐妹多，直男外甥女也多，大伙给吉顺凑够了住院治疗所需的一切费用，吉顺算是保住了命。可是吉顺毕竟是做了这么大的手术，术后恢复遥遥无期，出院后还要做康复治疗，还要在附近租房子，这前前后后一共花掉了10几万元钱，都是吉顺母亲借来的。康复期间，吉顺的母亲天天推着轮椅送儿子去医院，康复期一过，吉顺媳妇就把吉顺和婆婆送到郊区老家，把孩子送到娘家，自己出国去打工了。吉顺母亲只有2000元的退休金，生活费加上无尽无休的医药费，真是压力如山大。吉顺不但胳膊腿都不好使，说话也出现严重障碍，连字也不认得了。他的情绪变得烦躁暴怒，总跟母亲发脾气，骂骂咧咧，急了还推推搡搡的。吉顺母亲62、63岁的人了，丈夫刚刚病逝不久，儿子又成了这个样子，他一个人洗衣做饭伺候病儿子，还要侍弄一大片园子，儿子还不知体谅母亲，这得咋活呀？二，喜得大法。2019年4月，就在吉顺手术后将近两年的时候，吉顺有个远房表姨得知情况后，特意来家探望，只见吉顺坐在炕上，脸色黢黑， 左侧太阳穴上方塌下去拳头面积大的坑，是因为手术拿掉了一块颅骨，右手攥得紧紧的，掰都掰不开，下地走两步的时候右腿不好使，一瘸一拐的拖着腿，右臂弯曲像拐个筐似的，一点也抬不起来，那状态比老年重症脑血栓还差，说话时憋得够呛才能蹦出两个字儿。吉顺母亲满面愁容地对表妹诉说着儿子的病情，整天靠吃药顶着，每个月还要抽搐一次，现在试着针灸治疗也不见效。说完，吉顺母亲突然仰天长叹道：到底有没有佛呀？那意思是快救救我们吧。表妹说：姐呀，你别愁，我今天就是带给你们希望来的，法轮大法能救你们。表姨拿出大法真相护身符和真相小册子，告诉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吉顺摇摇头，表姨说：你不用害怕，电视上宣传的什么天安门自焚、杀人等等都是骗人的，是中共编造出来的。你妈知道我从小就是一身病，怎么治都治不好，练法轮功全都练好了，我能去烧自己吗？表姨又给吉顺讲了一些法轮功基本真相，吉顺听明白了，就把护身符装在了衬衫衣兜里。表姨又拿出大法著作《转法轮》让他读，他的嘴努了老半天，蹦出一句：不认字儿。表姨说：那下回我给你们拿来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录像，让你们听看。过了几天，表姨带来了装有师父讲法录音、练功音乐、大法音乐的播放器，还有师父的教功录像光盘，师父在广州讲法光盘、大法书、转法轮、影碟机等。表姨告诉他们母子俩每天怎么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怎么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告诉他们要坚持，又一点点教他们练功动作。吉顺的右手臂一点都动不了，右手都掰不开缝，他就用左手学练功动作。但是读转法轮非常难，吉顺不认字儿了，他母亲大部分字认识，但是读不成句，表姨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俩同时指着书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跟着读，即使这样他们也不气馁，学得非常用心，母子俩都很高兴。表姨家比较远，表姨不来时吉顺就不能读书了，只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学了一个来月，表姨问他们：针灸管用吗？他们说不管用。表姨说：不管用花那钱还白挨疼干啥？吉顺悟性很好，马上说：那不扎了。表姨找来同修给吉顺家安装了新唐人电视接收器，送给他们真相影视光碟。吉顺看了电影《为你而来》之后，马上打电话给表姨，用不太流畅但极其渴望的声音说：我想读转法轮，快找同修带一带我呀。同修们辗转联系上了距离吉顺家5公里的几位同修，他们四处打听才找到了吉顺家。交流后，几位同修决定每周挤出时间轮流来吉顺家，跟他们一起学法。之后同修一个字一个字领着他们读法，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反复教他们练功，耐心的开导他们，解答他们的各种问题。在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下，吉顺母子俩也克服了很多困难，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之路，而且越来越坚定。过去笼罩他们的愁云早已不见了，母子俩整天乐呵呵的，脸上充满了喜悦祥和。三，坚定修炼。修炼了大约2个多月，吉顺感觉身体变化很大，拖着的腿也能使上劲了，右手也能伸开一些了，还能逐渐越抬越高了，说话也不那么吃力了。他还明白了，练功是把病从身体里头往外推，而吃药是把病往身体里头压。明白了为什么手术后吃了2年的药却远远不及这2个多月学法练功效果来得好，他把所有的药都停了。这里还有一个利益的考验，吉顺母亲给他办了一种特病保险，一年能报销2000元钱的药费。母亲担心停药后以后再买这个保险还能不能给报销。 表姨问姐姐，你看现在吉顺练功才两个多月，身体一天一个样的变好，就是花20000元吃药治疗，能好得这么快不？吉顺母亲肯定地说，不能。吉顺说，反正我是不吃药了，我就好好学法练功。他们母子俩把这个利益之心也放下了。吉顺坚定地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大法的神奇不断地在他身上展现。修炼3-4个月时，吉顺攥得紧紧的右手就能伸开了，右臂能抬过头顶了，右腿走路有力了，天天去大路上走几圈，只是有点瘸，说话也基本上没什么障碍了，头上的大坑也逐渐的在长平。吉顺说，医院说以后得做手术，用塑料补上那块头盖骨，现在我也不用去做那个手术了。一天，吉顺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突然大脑刷的一下静下来了，什么媳妇儿还要不要我呀，啥时候能见到孩子啊，等等，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都不往出返了，心能够静得下来了。吉顺母亲也放下了担忧，同时把利益也看淡了，练功时也感受到了强大的能量。法轮大法是超常的，只有真修的人才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四，见证大法的超常。吉顺的身体变化很大，但是他每个月抽搐一次的状态还存在，他很着急。表姨说，别担心，都有师父在管着呢。吉顺马上就求师父说，求师父把我这个抽病也拿掉吧。他求过师父之后不久，也就是2019年9月，他们修炼不到5个月，吉顺和母亲去参加亲属的婚礼，下午2点多回到家里后，不一会儿吉顺就抽搐得特别厉害，然后就昏迷不省人事了。参加婚礼的姨家、舅家、表哥、表姐等一大帮人都转到他家来了，怎么换也换不醒他。吉顺昏迷中还呕吐，大家都很担心，但却无能为力，给吃药也吃不了，喂点稀粥也不能吞咽，就这么守了半天一宿。到凌晨4-5点钟，五姨家的表哥想起给吉顺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就把播放器打开放到吉顺的枕边，播放了一会儿后，见吉顺眼睛一睁一闭的，还是没有完全清醒，但是喂他一点点酸奶就能咽下去了。大概又过了1小时，昏迷了14-15个小时的吉顺终于苏醒了，大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整个过程中吉顺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没有任何感觉。当时在场的亲属都以为吉顺是犯了抽病，过后同修告诉他们，这是大好事，因为吉顺脑部的病业太重，这是大法师父给他拿掉了脑子里的病业。同修告诉吉顺母子，吉顺以后就会好的。果然从此以后吉顺再也不抽搐了，是师父把吉顺脑子里的病根拿掉了，从此他们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了。有一天吉顺急切地问表姨，不认字咋办啊，看不了转法轮啊。表姨说，你求师父啊。表姨又讲了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中有很多不识字的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都能通读大法书的神奇事例。过不久吉顺就乐呵呵地说，自己能认识很多字了，他那个高兴啊。吉顺的母亲一开始就能双盘打坐，第一次抱轮就能坚持半个小时，后来练动功做叠扣小腹的动作时，感觉到手被弓强烈地震动着，使他受到很大的鼓励。吉顺家亲戚多，吉顺和母亲就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给亲朋好友，让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得福报，还让同修到他们的亲属家把救命的真相告诉他们。吉顺母亲娘家那么多的亲属基本上都声明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了平安。修炼法轮大法后，吉顺家的事儿也顺了，吉顺岳父也能常带着吉顺的女儿来见爸爸和奶奶了。吉顺的媳妇知道吉顺身体的巨大变化后，对他也有了信心，偶尔从国外打来电话跟他聊聊天。吉顺告诉媳妇自己练法轮功练好了，让他在国外了解法轮功真相。 吉顺母子俩的脸上洋溢出了幸福的笑容。每次见到同修，吉顺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同修自己身体上又有哪些变化了。比如，你看我的牙齿原来咬合不上，现在能对齐了。你看我的脸不歪了。你看我的右手能抬过头顶了。你看我的脚走路平稳了。等等。同修说，你的脸变白了，气色变红润了，身体变壮实了，变得更帅了，特别是说话已经非常流利了。吉顺听了总是嘿嘿嘿的笑个不停。一个开颅手术后，胳膊、手、腿、脚、语言都严重障碍，生活不能自理的青年，因为修炼法轮大法，生命获得了新生。一个在痛苦绝望中挣扎的母亲，一个饱经磨难支离破碎的家庭，一族与之血脉相连的亲人众生，皆因吉顺修炼法轮大法重获新生，从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迹，是法轮大法给这个群体中所有的人指明了一条光明和希望的路。值此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之际，吉顺一家及亲属都感恩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感恩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
请听文章，神迹背后是师尊的无量慈悲。作者：中国重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3日。我是1999年元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重庆大法弟子，和亿万大法徒一样，在大法红传30周年与师尊华诞的喜庆日子里，怀着对师尊的无限感恩，写出我修炼历程中的一些片段，证实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第一部分，拜读转法轮，我绝处逢生。我家原住在重庆远郊的一个镇上，那里因为有个机场而出名。我丈夫在镇上开了一个小公司，在当地小有名气，我这药罐子也随之出名。当地人传言，丈夫人品好，会挣钱，儿女们工作好，也很孝顺。美中不足的是，家里有个医不好的药罐子。丈夫不惜重金为我治病，找关系走后门，带我去了多家高档医院，找过不少专家名医，为我医治了十多年，钞票花了上百万计，结果却是越医越严重。最后医生对丈夫说，手术不能做，做了人下不了手术台，回家养着吧，那或许还能多活几年，并叫他给我准备后事。就在我回家的当天下午，突然有人给我送来了一本转法轮，说这是一本宝书，让我一定要用心读， 说只有这本书能救我。当时的我连喝口水都喘气，挪动一步就累得不行，眼睛长期出血，视物模糊。这样的我坐靠在床头，捧着宝书开始看，从下午4点读到晚上9点，终于把第一讲读完。此时我已累得不行了，放下书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8点我才醒来，觉得很饿，我洗漱完就去了饭厅，盛了一大碗粥，边喝粥边大口地啃着馒头，还就着花生米咸菜。全家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一反常态的我。丈夫把儿子叫到门边说，你妈突然这么精神，也许是回光返照，快了，要多注意点。是呀，1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这样香甜的吃过一餐饭。10多年来，即使酷暑，气温40度，我的头上都是戴着棉帽、绒帽，加一顶能收紧的线帽子，再用长长的大绒巾把头缠得严严实实，只要被一丝的微风吹到，头就会像要炸开了一样的痛。晚上吃4颗安定片都不能入睡，每天难受的我捶胸顿足。10多年来，我满口的溃疡从来没有好过，一旦沾上冷、热、酸、甜、咸，就痛得要命。10多年来，我这个那么多专家和名医都帮不了一点忙，还让家人准备后事的人，只因为捧着转法轮读了5个小时，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可不是什么回光返照，这不是神话故事，而是真真实实展现在我身上的神迹，太不可思议了，太神奇了。是慈悲的师父把我从死神手里救回来，让我绝处逢生。学法练功1个月，折磨了我19年的心脏病、肝肿瘤、全瘤血管硬化、胆囊炎、胃囊炎、结肠炎、全身的关节痛等等全部消失了。当我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人人都赞叹，法轮大法太好了，个个都佩服，法轮功太神奇了。目睹了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神迹，很多人都想学练法轮功。第二部分，遇难成祥。一，师尊为我家化解了一场大火灾。1999年3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我在收拾饭后碗筷的同时，在24公分的大蒸锅里装了1斤的干蚕豆，加了少许的水，放在天然气灶上，开了最小的火加热，让蚕豆尽快变软。这时，当地中学的书记和校长来找我，说他们也要请大法书。待了一小会儿，我送他们下楼，4岁的小外孙也跟着下楼玩。两位学校领导一直要听我讲我得法前后的经历和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神迹。我们站在街边，不知不觉就谈了约2个小时。这时校长忽然说，你家怎么在冒浓烟？我回头一看，哇，整栋楼的门窗全在往外冒着黑黑的浓烟。我立即跑上3楼，一片黑色的烟雾，什么也看不见。我冲进厨房，关掉灶上的大火，蒸锅烧得通红，两边的把手和盖上的把柄都烧化了。灶的上边是玻璃窗，木质的窗框半截都已烧成了黑炭，直冒火星。烧红的蒸锅紧挨着调料柜的棉布帘子，已着了多半，烧成的灰从布片上往下掉，火星还在往上窜。蒸锅里的蚕豆不用说，已经成了黑灰渣。我关掉抽油烟机，推开窗户。后来才知道，是我和校领导说话的时候，我的小外孙自己把灶上的火开到了最大，引起了这场火灾。上楼来观看的邻居们都说，这场火好神奇，好像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把它控制着，只是着了火的东西在烧， 而没有窜出火苗，点燃厨房里的木质家具。按常理，灶台上的油瓶、油罐、布帘子、木质的门窗、桌椅、橱柜上面还拉了一圈电线，全都是易燃物品。又开着通风的窗门，火就风势，火苗一窜，不要说两个小时，只要半个小时，整栋楼都会燃起来了。咱这都是老式房子，土木结构，房连房，要是电线起火，可能整条街都成了火海。想想太吓人了，看来是法轮大法师父在保护你。真的，如果没有师父保护，后果不堪设想。弟子叩谢师尊化解了一场如此大的磨难，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今天提笔写到这里，我再次跪拜师尊的救度佛恩。二，发生在孩子身上的神迹。2002年7月的一天，我带上真相资料和6岁的孙子，叫儿子开车送我们去农村亲戚家。孙子到乡村，见到这开阔的视野，宽大的院坝，高兴的又跑又跳。没注意，一下跌倒在一盆开黄花小叶片的仙人掌上，连人带盆摔下1米高的泥地上。天热，孩子只穿了一个小背心和一条小短裤，身体大部分裸露的地方都是泥和仙人掌上的刺，痛得他哇哇大哭，白嫩的皮肤马上变得红肿，急得亲友们不知所措。我儿子说赶快回家去医院。在车上，我们祖孙三代人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15公里路，一会儿就到家。到家后，放了一浴缸的水，先给孩子洗个澡。这个时候一看，奇怪，孩子满身扎着的黑色毒刺不见了，皮肤也恢复了白嫩。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了。我儿子高兴地举着双手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孙子从7岁开始就经常流鼻血，看医生后当时好了，可过不了多久又开始流。在他9岁上3年级下学期的一天下午，老师来电话，叫我给孩子拿件衬衣马上去学校。我到了学校医务室，看到孩子胸前的衣服已经被血湿透了。医生说鼻血流得太厉害了，塞住鼻子就从嘴里流，赶快去大医院，否则有危险。这时孩子的精神已不是很好。我和孩子坐上出租车，我说宝贝，你还记得奶奶给你讲的九字真言吗？他说记得。那我们俩就一起念吧。念了一会儿，鼻血不流了，到医院挂了急诊。医生用放大镜、探测镜检查了半天，说哪里都没有损伤，连毛细血管每根都是好的，怎么会流鼻血嘛？我说不流就是好了。真的，从此以后这孩子再也没有流过鼻血。孙子经常对我说，奶奶，九字真言我一直牢记在心里，师父一直在保护我。如今孩子在外地工作，1米8的个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方方面面都很好。他每次回家，首先就是洗脸洗手，然后给师父敬香，拜谢师父。三，车被撞得稀烂，人却毫发未损。2008年的一天，我丈夫开车去公司，中途要经过一个长长的隧道，那时隧道经常堵车。那天公路上的车堵得很远，隧道已经堵到中段了，丈夫的车刚停住，后面的一辆装满钢条的大东风车没减速就撞了上来，把丈夫的车撞出去，把前面的一辆奥迪车也撞坏了。丈夫开的是越野 X5 宝马车，前后受击，车头车尾都被撞得稀烂。这种车祸，车里的人至少都会被撞成重伤，可我丈夫毫发未损。 翻车相撞的巨响，他居然都没听见。事后他乐呵呵地说，常言道有惊无险，可是我无惊无险，一点没吓着我。他说，车被撞时，车自动向左滑了出去，他顺手就把车门打开，轻松地出来了。交警和围观的人都说，你这老先生真是福大命大。慈悲的师父给了我全家人大福分，因为我的家人都坚信师父好，坚信大法好，即使在腥风血雨的年月，他们都坚定地支持我修炼大法。在师尊的加持下，他们站出来抵制邪恶，反迫害，保护了大法弟子，还帮大法弟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更难能可贵的是，自从每天四个整点发正念以来，我丈夫准时在晚上11点50下楼，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提醒我发正念，一直坚持到现在。这真是我一人得法，福益全家。师尊时时处处都在慈悲保护，即使遇难也会成祥。第三部分，法轮功救了他。2006年7月的一天，天很热，我去了一个乡镇发大法真相资料，把大法福音都送到各家各户后，我就往回走。走到农贸市场时，一个60多岁的妇女拦住了我，她蓬头垢面，脸黄肌瘦，身上的衬衫不知被汗浸湿过多少遍，干后显出的一道道白圈，散发出刺鼻的臭味。她说她是某某村的某某人，全身关节疼痛，特别是双肩患肩周炎，痛得双手不能动，已有一个多月没洗澡换衣服。他又说，他们村很多人都在我家的公司上过班，他也曾去做过几天零工，都知道我病了十多年，拿钱拿药都治不好，但练法轮功就练好了。他今天终于碰到了我，要我赶快教他怎么练法轮功。我说，一下子还说不清楚，你就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改天给你送两本书去，你看了就知道了。他说他不认字。我说，那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行。他说记不住。正好他与我同方向走，我俩就一边走一边念。当走到分路时，他说记住了。一晃到了九月初，学校开学了，我又到那个农贸市场去发资料。突然，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手臂。我问那人，你要干啥？他说，你把我忘了。我这才看到，那是一个白白净净、衣着整洁、精神十足的女人，跟一个月前的她判若两人。他说，上次他在那儿看我上了车，一转身就忘了怎么念九字真言，急得眼泪直流，可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又想起来了，是法轮功救了我。这样他就一直不停地念，法轮功救我，法轮功救我，法轮功救我。他说六里路好像一会儿就到了，把他热得不行。他急忙抱了一捆柴禾，烧了一大锅水，还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穿衣服的时候，他才想起他两个肩不痛了，手能活动自如，关节也全都不痛了。他这个高兴啊，急忙喊他的两个儿子、儿媳妇和儿子的爸爸都来看法轮功救他了。他全身的病都好了，家里地里的活儿都能干了。并跟家人讲了我俩相遇的经过。她丈夫年轻时是民兵连长，能识字，想请本大法书看。她说她一直还在念法轮功救我，现在身体很好，不到两个月菜都种出来了，今天就是挑菜来卖的。只要念正心诚，就能沐浴浩荡佛恩。她不但自己得福报，还让丈夫接上了法缘，明了真相，全家人都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 我正为他全家得救而高兴，并从内心感恩师尊宏大慈悲，把有缘人安排到我的身边。20多年的修炼历程，在正实法的路上，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已记不得有多少神迹显现在面前。神迹的背后是伟大师尊的无量慈悲，是师尊的浩荡佛恩，师父的洪恩用尽人间语言说不尽，用尽五湖三江之水写不完，万语千言汇成一句无限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救度之恩。
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纽约大学生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作者美国纽约中城大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7日。我现在是纽约中城大学的大一学生，从小就跟着父母得法了，小时候经常跟着父母学法练功，有时还跟着父母出去发真相资料。随着岁月的流逝，已不再是大法小弟子，已经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这个名称上的转变，不得不让我自己认真审视一下自己。下面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上大学以后的体会。去年暑假，我突然接到我爸爸的一个电话，他说要我来纽约上大学。我当时很惊讶，我说我不想去，因为之前已经跟他商量好要在芝加哥上大学，而我已被一所很好的学校录取，课都已经选完了，就等开学了。这个突然的决定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我知道他想让我来纽约中城上大学，是因为这里修炼环境很好，他不想让我到常人大学里学坏了，偏离修炼的道路。但是当他告诉我要来纽约中城的时候，我一时还是接受不了。那时候已经迷在了常人的七情六欲之中。不过最后我还是来了，因为当时我爸已经在这边买了房子，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来学校的第一天比想象中的要好，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同学们都很好，整个学生的状态也跟别的学校完全不一样。让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刚开始学微积分的时候，前几堂课都听不懂教授在讲什么，而且做作业的时候也有很多不懂的问题。于是我就到教授的办公室问他我不懂的题，他很认真地给我讲了2-3个小时。之后我只要有问题就去问他，他也很乐意地给我解释解答。经过老师的几次辅导，我的小测验从开始的3分到后来一次考了11分，满分10分。以前我还担心这里的师资问题，觉得会不会不如别的大学教得好，但这次彻底打消了我的这个想法。因为在别的大学，教授们不会单独辅导你，所以有不会的问题也只能靠自己。 而我现在所在的大学虽然学生不多，但是学习的机会很多，只要有什么不懂的就可以去问老师。所以我认为这才是我真正想要上的大学。还有一次，我的同学们给我庆祝了两次生日。以前自己并没有庆祝生日的习惯，所以见到同学朋友们这么用心，我很感动，也慢慢喜欢上这里的生活。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了一下自己，发现自己以前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想要修炼，因为从小都是跟着父母修炼，父母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每天父母都会督促我学法练功，父母不督促的话自己也不会主动去学法，自己完全是被动状态，一直都是父母想要我修炼，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不是自己发自内心的想要修炼。我就想，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已经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了，必须改变一下自己长期以来的这种状态，把被动变成主动，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自那以后，我就坚持每天自己学法，不管父母有没有督促我，我都会自己学，也把长期沉迷的游戏删除了，不过有时还是会偷懒，或者是由于学业繁忙没有认真学法，不过这也都是自己不精进的借口，应该再忙也要安排好时间学法。在前不久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正在写作业，但是感觉又困又疲倦，通常这个时候我会躺下睡一觉，而这次我突然想到睡觉太浪费时间了，我还不如练一下功吧，都有一段时间没练功了。结果练完功以后整个人都很精神，到了第二天也感觉精力充沛，过后我认真地想了一下，觉得自己还是练功太少，应该更注重一下练功。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到，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是不是这样？所以呢，说没有时间或者其他借口不出来练功，我说那都是对法理解不深，精进心不够。对照法，我意识到是我对法的理解还不到位，精进心不够。在写这篇心得的过程中，我静下心来想，这所学校是一个正实法的项目，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修炼机会和环境。大家知道，由于受现代意识和变异观念的影响，很多同龄人甚至是过去的小同修开始远离传统文化和观念，尤其是读了大学以后，慢慢开始接受诸如共产主义思想、败坏的男女关系，甚至是同性恋等等，包括世界顶尖的大学也不能幸免。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所以他们在人类社会中就是在起着这样一个作用，用现代的意识，用各种各样败坏人类的手段，各种各样的表现吧，来破坏着人类，而且带动着人类。确实是有许多人被搅进去，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着手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我个人觉得，选择一个好的大学环境，对自己的一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说大学是人生的分水岭。这样看来，当初父亲的决定，其实对我来讲是多么的正确和智慧。很难想象，如果我没有选择现在的大学读书，而是去了我当年被录取的学校，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再一点， 我想作为一名大学生，在这里好好学习，把学习搞好，就是在做正实法的事情了。所以我以后会更努力的学习，同时也要在学法练功上更加精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做一个真正的青年大法弟子。谢谢师父，谢谢各位老师和同修，谢谢大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10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